来，
嗯。
好，现在我们就进入到这个加拉太书啊，我们它的经文的学习。那我们现在呢，先不给大家来把整体的加拉太书分段啊等等啊，我们完了以后呢，咱们自己去找到这个加拉太书的分段啊，加拉太书的结构啊。啊，我们先来一段一段的来看啊，《加拉太书》到底跟我们说什么？在前五节的经文里边啊，大家来看一下，做使徒的保罗啊，先强调这件事情。那么它的原文里边呢，实际上是保罗啊，这个一个使徒啊，保罗。然后呢，下边就说，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叫他，还有呢，就是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啊，然后保罗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然后呢，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在这里唯独强调保罗他自己是使徒啊，其余的人是众弟兄，没有说众使徒啊，众弟兄。那么在这里强调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弟兄姊妹想想，保罗他不说啊，做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加拉太的教会，而是和我一切啊与我同在的众弟兄。这个与我同在的众弟兄有什么目的啊？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弟兄姊妹认为是什么原因呢？
和他的观念一致的吧，或者是灵面一致吧。
也就是说，使徒保罗他说这并不是，虽然我是使徒啊。但是，即便就是使徒，这也不是我个人的，纯属我个人的观念。那么，也是一个群体，我只是一个代表啊，是我们这些众弟兄，我们这一个团体，我们共同的观点，所以这个也是蛮重要的，是吧？就是说，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服饰啊。不是到了非常极端关键的时候呢，通常我们是不太赞同所谓的单打独斗的，对吧？那么为什么说非常极端的情况下，单打独斗也是必要的？大家能不能想到一个例子，在极端的情况下单打独斗的例子呢？没有，众弟兄跟他的认可了，只有他一个了，谁呀？
主耶稣，
主耶稣，就是我们说
是不是以利亚？
人，哎，是以利亚，啊，在当时呢，几乎就没有人了，是吧？所以，这个以利亚做见证啊，就是说。杀了众先知就剩我一个了，虽然神说神还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未曾与巴利亲嘴的，也有这个，当时的这个，亚哈王的家宰啊，保护了一些人，但是呢，毕竟出面的只剩下，在大逼迫的情况下，只剩下以利亚一个人能够勇敢的站出来。跟当时的这个亚哈王和他的这个邪恶的妻子耶洗别来对抗啊，所以在非常必要的情况下，不是不可以啊，但是那是在非常的情况下啊，所以保罗呢，他并不是我们说就算以利亚，他也不是个人英雄主义，对吧？他是在那种不得已的环境下没办法，那么保罗呢？ 他既然有众弟兄啊，他就不是单打独斗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啊，而是认同教会与他的同在，众弟兄姊妹共同的见证的宝贵和重要性。所以这里呢提到啊，就是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那么在括弧里边说啊。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那么，我们在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那么，人的想法有没有可能？为什么保罗这里强调，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呢？为什么强调这件事情？他说我是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强调的是，就是他的使徒身份这件事情，对吧？那么如果说保罗说耶稣基督呼召我啊，也有人认同，这不更好吗？为什么在这里特别强调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似乎把人与神的拣选给矛盾起来，给一个不能同时来，怎么说呢？不能同时发生的，弟兄姊妹想想，为什么呢？所以他这里特别后边论述强调了啊，他没有跟耶路撒冷的使徒商量，是吧？也没有往耶路撒冷去，而是往阿拉伯的旷野去了。那么为什么他不去耶路撒冷？如果他去了耶路撒冷，会怎么样呢？我们知道，这个当时保罗他蒙召以后，到了大马士革，对吧？到了大马士革，他就蒙召以后呢，他很快啊，他就明白过来了。然后呢，他就开始在这个大马士革的教会当中啊，就为耶稣做见证，然后就驳倒那里的犹太人。那么那里的犹太人呢，就想杀他啊，所以这个。那里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啊，就把他从这个城墙上用筐子把他坠下去啊，坠下去以后呢，保罗并没有去耶路撒冷，而是去了阿拉伯的旷野。弟兄姊妹想想，如果当时保罗去了耶路撒冷，会怎么样呢？为什么保罗在这里强调不是出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不是由于人？啊，甚至于他说那些有名望的人并没有加赠我什么，是吧？他为什么好像在这里挺排斥跟那些有名望的人啊得到他们的印证啊，或者说是怎么说呢？就是反而他这里特别把这个事情给隔离开来看。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当时那个时代的话，律法主义是盛行的时候。保罗的话，他要传给外邦人，这是他们最反对的，很反对的。所以他和那些人的话是不能格格不入的，所以他要借着神，借着圣经，他来传福音，不是按照他们的胃口。他们的爱好来传福音。
也就是说，既然神呼召他做外邦的使徒，那么他再回去跟耶路撒冷的那些往犹太人那里传福音的这些人去商量，或者说是要得到他们的认可，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儿，是吧？一方面呢，那帮人可能不认可他，是吧？因为他是一个逼迫教会的人，也没有跟过耶稣。所以这个中间可能变得非常的麻烦，是吧？所以保罗呢就干脆不与他们去商量，也不跟他们去讨论。那么这个呢，也当然也可能啊，导致了当时的耶路撒冷的教会呢，甚至于有一些人对保罗的反感啊，觉得你既然是这个教会，既然是什么，为什么不跟我们来认可呢？ 啊，不，为什么不得到我们的印证呢？啊，你自己另搞一套是吧？所以这个后来呢，可能也对保罗的福音的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可是保罗还是这样坚持做了。那么在这里啊，我们想到啊，保罗他之所以强调不是出于人，也不是借着人，而是直接从神领受的。那么借着这个论述啊，因为我们大家想一想啊，如果保罗去了耶路撒冷，是吧？这个使徒们接纳他了，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呢？使徒们的接纳是看得见的，而耶稣基督对他的呼召是看不见的，对吗？所以这个时候，他的权威的来源呢，就非常容易来打折扣。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保罗的权威来自于基督，也来自于耶路撒冷的使徒。那么，如果他的权威来自于耶路撒冷的使徒，耶路撒冷的使徒既然能够赋予你权威，也可以怎么样呢？也可以否定拿去你的权威。所以在这个时候啊，保罗他不去耶路撒冷，那就保持了他的权威性是不受任何人的影响和干预，啊。那么耶路撒冷的使徒的权威，也不是来自于另外一帮使徒，也不是来自于犹太人的祭司啊什么什么啊，而是直接来自主耶稣基督。所以这样呢，他的权威性啊，他的信息的来源的纯正性才会得到保障。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把这个问题给说清楚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来反思一下咱们今天教会的侍奉。啊，比方说，我这个做牧师的人，我需不需要教会对我的案例？我们任何一个传道人，我们直接宣称我是主耶稣自己基督直接呼召我做传道人的，啊，我没有经过任何人对我的案例，对吧？我直接向耶稣负责。今天的牧师这样说行不行？
应该吧，
应该。
是这样的。
但是好像行不通吧。
有没有不同的看法？好，在这里我要说一下啊。因为今天的牧师啊，不管是叫牧师也好，还是传道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啊，这个是长老啊，或者说是监督啊等等这些的啊，这都是称呼上的不一样。那么职分工作性质上是一样的。那么今天要不要接受教会的案例呢？我个人认为是需要的。那为什么是这样的啊？因为牧师跟使徒有本质上的区别。使徒的权柄，那是直接来自耶稣基督的。因为他们跟牧师最大的区别点在哪里呢？就是使徒们所传讲的就是权威，而牧师所传讲的不一定是权威。牧师的权威来自于哪里？既不来自于他自己的见证，也不来自于教会对他的案例，来自于哪里？来自于圣经的印证。所以，今天我们做牧师的人，我们来传讲，我们的权威来自于对圣经的忠实，那么这个是大家都可以看得见的。我们是不是对圣经忠诚？所以我们 没必要，就是说像当年使徒保罗这样子啊，我直接，从神领受我的牧师的权柄。在非常非常必要的情况下啊，就像当年的以利亚一样，也许需要这种情况。也就是说，当时的教会已经黑暗一片啊，没有人能够安慰你了，是吧？但是神特别呼召你要牧养那里的群羊。啊，因为你对圣经的熟悉程度各个方面啊，圣经许可了直接差遣，这也是有可能的，对吧？但是在正常情况下，一个传道人他的信仰纯正与否，要得到教会的认可是必要的。我说过，教会的案例并不是一个人做牧师的先决条件，牧师的权柄也不来自于教会对牧师的案例。那么，牧师的权柄来自于神借着在圣灵里边所赋予的教会的职任。那么，圣灵在一个牧者心中的呼召和动工，给他的权柄和恩赐。那么这样，既然这样的话，教会案例有什么意义呢？其实是对这一个呼召、这一个托付的印证。那么教会并不看不见神对于一个牧师的呼召和对他的恩赐的这个赋予，对吧？这都是看不见的。那么教会怎么知道这一个牧师他就是被呼召，他就是被这个，赋予这个职分和恩赐的呢，那么就是根据圣经的权威，也就是说，看看这个传道人啊，他对于圣经的态度，对神的态度，他的虔诚啊，他的当然是一个参考，但是那个是没有衡量标准的，啊，怎么叫做对神虔诚呢？但是对圣经的忠诚度和对于圣经解释的纯正性，那么这个是有衡量标准的。因此，使徒们是建立教会的根基，是权威的来源，所以他们写出来的被认为就是上帝的启示。那么后来的人，啊，他是来解释、来传讲，这个他是为圣经来做见证的，所以这两个职分不一样。所以，一个牧师啊，正常情况下他是需要被这个教会来印证的。但是，一个牧师需不需要有神学的文凭呢？我个人认为是不需要的。有也好，没有也不是不可以啊，因为圣经里边并没有说，你必须读了神学，拿了神学文凭，你才能够做传道人，并没有这样的规定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了解啊，当年使徒保罗他所强调的是做使徒的身份，跟咱们今天做牧师的教会的牧者的身份是不同的，因为权威的来源不一样，托付使命不一样。好，在这里啊，这个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讲得清楚了，但是不管是使徒的权威还是牧师的权威，都来自于主耶稣福音。纯正的福音的本体本身啊，使徒们的权威是为了保证把纯正的福音记录下来、传讲出来。那么，这个已经保证了。然后，牧师的权威来自于对于使徒们所写出来的福音的正确的解释。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啊？所以呢，这个使徒写信给加拉太的教会， 这信就成了圣经。而如果一个牧师写信给哪里，他写的信，只能来解释使徒的信，而不能够另外又出来一本圣经，出来一卷圣经的书，这不行，圣经完成了，权威就立定了，后来的人只能解释圣经，而不能增添、改变或减少圣经了。好，继续往下，弟兄姊妹有问题随时提出来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顺便说一下啊，这个由于人借着人，在《使徒行传》一开始的这一位马提亚啊，所以我们呢就对他的使徒身份进行质疑，因为如果他是使徒，保罗就不是了啊。因为到了最后，我们从启示录里看到啊，仍然是12使徒，没有13个使徒。啊，如果那个马提亚是第十二个使徒，那保罗就不是使徒了。那么，保罗在这里问安啊，先对自己的身份来介绍。那么介绍保罗的身份，咱们知道啊，就是为要强调他的下边要写的东西，他的权威性。啊，我们看到保罗写很多书信啊，他的开始的问安是不一样的啊。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一下啊，我们看腓立比书，腓立比书这里说啊，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耶稣基督里的众圣徒、诸位监督、诸位执事。那么保罗在这里强调了耶稣基督的仆人，啊，这个仆人在原文里边就是奴隶，啊，但是这里为什么不写使徒呢？你看这个书信里边没有写使徒，啊，他没有说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保罗，或者仆人和这个使徒的保罗，而是只写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为什么要这样？那么，加拉太书和腓立比书之间，当然他的写作的目的是不一样的。那么从一开始，保罗对自己的介绍，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已经为下边的内容，他要写的内容进行铺垫了。那么，在腓立比书，它的主题不是要论证信仰的纯正。保罗，我看这里有留言啊。啊，不知道什么意思。这里写了个行啊，oppo。OK，OPPO 有什么要解释吗？这个"行"是什么意思？如果是错打无所谓啊。好，我们继续往下啊。因为腓立比写这个腓立比书呢，他的写作的目的啊，是因为在腓立比的教会里边出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保罗论述啊，因为这个。腓立比书4章经文啊，前边的3章经文，保罗从各个方面来论述谦卑、舍己，这个不要贪恋世俗啊，等等等等这些的问题，这个受苦等等的啊，讲完了以后呢，他就说到了第4章的第2节，就说我要劝友阿爹和寻都基要在基督里同心，这个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要帮助这2个女人，因为她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里勉等等等等的啊，她们都在这个名字都在生命册上。虽然第4章第2节只写了一句话，啊， 那么这个就是整个腓立比书写作的主题，或者写作的目的。也就是说，当时腓立比的教会出现了分裂，对吧？这两个原始会友啊，大有友阿爹和寻都基呢，是当时保罗在腓立比传福音的时候啊，那几个河边的妇女当中啊，最早期信主的腓立比教会的会友。当然，他们也就自然的后来成了腓立比教会的领袖啊。那么，腓立比教会呢，对于保罗是非常爱护，而且一直在经济上来支持保罗的。所以，当这两个人出现矛盾啊，这个导致了教会不合一啊，导致了教会弟兄姊妹心中痛苦，是吧？当然，教会里边出现矛盾，大家心里边就喜乐不起来了，对吧？所以很多人以为保罗是在想讲喜乐，其实不是的，是因为教会出现了分裂，啊，出现了内部的矛盾，以至于弟兄姊妹失去了喜乐的心，是吧？那么，为了劝勉友阿爹和寻都基同心，保罗不是用权威来吩咐他们同心。那么保罗在腓立比书里边特别强调了，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本不以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奴仆的形象，对吧？保罗也是用这样的心态来写腓立比书，那么也希望腓立比的这两位姊妹啊，这个友阿爹和寻都基也存这样的心，啊。能够在基督里彼此接纳、彼此相爱、共同同心服侍。那么，同心不是在我同心在你里边，也不是你同心在我里边，而是同心在主耶稣福音的使命，同心在主耶稣的这个福音里头。啊，所以保罗第一章里边，保罗就见证我受的这一切的苦都是为福音啊！你们也要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啊，来劝勉他们。所以保罗才不用自己一开始使徒的权威，而是用仆人谦卑的身份。既然是奴隶，就没有自我，奴隶是重价买来的。所以你们既是重价买来的，就不要活在自我里，而要为基督的缘故来为自己的生命来做见证。所以不要为这些虚名啊，为这些权柄、拉山头、人权各种这东西再来争夺。那么那个呢，就不是一个基督的耶稣基督的仆人，他的奴隶应该有的心态。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看到，虽然一个简单的称呼啊，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它背后呢，都有很多的原因啊，使他这样写。好，问安，第三节，愿恩惠平安从父啊。不对，前面还有啊，就是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好，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呢，那么加拉太啊这个地方呢，它的地理位置就是在今天的土耳其啊，弟兄姊妹对那个地方的地理环境啊，在这个土耳其的中部。那么加拉太这里的教会呢，大部分都是保罗亲自建立的，是吧？那么，加拉太这个地区呢，有不少的当时啊，有不少的犹太人的移民住在这个地方。那么，其实严格说起来呢，保罗啊，他的老家在基利加的大树啊，离着加拉太地区也很近啊，也是在今天的土耳其的境内。那么，比加拉太地区更加的东南一点点，啊，就是保罗出生地。所以啊，因为这个土耳其这个地方啊，这个特别是从水路啊，要跟 犹太地啊，这个来往的话呢是比较方便的啊，它离得比较近，所以呢，那个地方的犹太居民是比较多的，所以保罗第一次他的宣教旅程啊，就是主要都是在加拉太地区。那么这个呢，对于保罗来说，文化、语言啊都很相近。那么更重要的呢，就是这里的犹太移民啊比较多，所以呢，保罗在会堂里，只要向犹太人来证明耶稣基督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那么这个福音工作呢，基本上就做成了。因为犹太人有一个律法里边的规定，就是他们中间的成年男子啊，必须一年3次往耶路撒冷去过节。因此，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啊，至少从施洗的约翰为耶稣施洗之后啊，这3年间，加拉太的很多犹太人，他们是见过耶稣的，听过耶稣讲道的，是吧？甚至于可能当年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这里边很多犹太人可能在的，五旬节的时候他们也知道的，是吧？所以保罗在他们中间传福音啊，保罗在耶路撒冷的这个他原本的身份啊，他原本是一个法利赛人啊，这个他怎么长进啊，那么这些加拉太的教会的人都可能知道啊，所以保罗做见证呢，下边讲的这些东西啊，加拉太的教会里边的，特别是那些犹太人啊。他们应该是知道的。所以保罗在这说啊，我这个在主面前啊，并不谎言啊，这些当地的这些信徒啊，特别是犹太人的信徒，那么对这些事情呢，都是应该是有所了解的。但是保罗在这里建立了加拉太的教会。由于这个地方的犹太人比较多，犹太文化比较浓啊，这里的加拉太的教会呢，也是以犹太人为基础的，对吧？那么这里呢，离着耶路撒冷又比较近啊，所以呢，耶路撒冷来的犹太背景的这个信徒啊，到他们中间来，影响他们啊，这个也是，非常方便的，啊，他们受到耶路撒冷教会的影响也是大的，是吧？所以才会出现了这个犹太背景的，把律法主义重新带到加拉太教会里边来，啊，对于加拉太的这个信徒呢，弟兄姊妹啊，教会的这个信众啊，就产生了信仰上的影响。那么这个时候呢，保罗啊就写信给加拉太的教会，来这个强化因信称义，更正他们在信仰上受到犹太人的，不知道这是犹太教的还是犹太人的基督徒啊，不管怎么说，是受到律法主义影响之下的这个犹太人的影响。以至于他们在信仰上开始产生倒回到犹太人的偏差啊，有倒回到律法主义里边的偏差啊，这个是加拉太的各教会啊，这它是一个整体受到犹太这个律法主义影响的这个教会的情况。然后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那么，这个恩惠啊，mercy 也可以翻译成怜悯啊，这个神恩典啊，都是这是我们蒙恩啊，蒙恩的这个前提。然后平安啊，我们说 shalom 啊，就是我们与神和好。啊，这个使我们回到神的 国度里边去啊，我们就一切都和好了啊。因为原来的时候我们没有蒙恩，我们是在律法里边失落而与神为敌啊。那么现在呢，在耶稣基督恩典的救恩救赎里边，我们得以与神和好啊。所以不要简单的看这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客套，不是的啊。是非常重要的信息啊，就是恩惠和平安，然后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归于你们。那么这里边就是说，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啊的救恩啊，使我们与上帝啊整个和好了啊，所以就是这个问安的这句话啊。那么，这个恩惠平安啊，从我们父神主耶稣归于你们呢，就等于说，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啊，救赎怜悯这个救恩的里面，我们与蒙上帝的蒙父神的接纳，对吧？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与这一切都和好啊，恢复正常，除去中间的这些因罪而导致的隔离。啊，我们回到神的国度里边去了，成为神大家庭里边的一部分，啊，在里边就是完全，称义与神和谐，啊，蒙了恩典，啊，他这个里边表达这个意思啊。然后第四节就是说，基督照着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浓缩版的福音，啊，是一个浓缩版的福音。那么在这一句话里边呢，给我们看到啊，福音的源头来自于父神，啊，当然，三而一的神，啊，他们是同心合意的来完成对人类的救赎，啊。但是父神在这里头呢，显然他是占主导地位的。那么主耶稣是谦卑自己啊，然后呢顺服父神，并不是主耶稣是被动的，其实他是主动的谦卑自己啊，他不是父神强迫他要这样做的，不是的。所以咱们说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啊，提到说他虚己啊，取奴仆的形象，这个是。在爱里边，父与子与灵啊，与圣灵共同的，在爱中主动的各自来做好自己的这个角色啊。那么因此呢，这个基督是照父神的旨意，其实也是出于基督自己爱我们，他甘心乐意这样做啊，然后为我们的罪舍己啊。那么，咱们前面所学习的路加福音啊，就可以啊，整个的了解这个主耶稣自己是如何的为我们舍自己啊，然后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并不仅仅是救我们脱离将来永远地狱的火，而是在今天的这个世界上啊，今世。那么，它不是仅仅那一个时代，而是世代啊，就是脱离世界被定罪的地位，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在世界上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就得以脱离这个属撒旦、属世界被定罪的地位了。是在我们活在今世的时候，这个地位已经从被定罪的地位转向得救的这个神子民国度的这个地位里边去了，是发生在今生，而不是发生在来生的。好，咱们今天的经文啊，在这个这电脑这怎么回事？等一下啊，下面说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好，这样呢，我们今天的经文学习啊，就把这个保罗的一开始啊写这卷书的开头， 来给弟兄姊妹来一同学习，来介绍。那么，虽然这里边只有五节经文啊，但是它带出来的信息之丰富啊，它的重要，还有它给下边保罗要写的内容所做的铺垫啊，都是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到啊，这个神的心意和使徒自己要表达的意思。好，那时间关系呢，我们对于加拉太书的这个圣经学习，我们先停到这儿。有哪位肢体有感动，先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咱们查经先结束。然后呢，有什么问题和分享补充啊？我们结束之后呢，我们还可以开一段这个 Zoom 啊，大家自由参加。好，有哪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回应和结束的祷告吗？
我来办，牧师。
感谢主。
我们同心祷告。爱我们永不止息，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成全了流血牺牲救赎，在我们心中作王掌权，在教会做元首，在天上父神的右边为我们日夜代祷，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真理的圣灵，主啊，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借着我们一起被圣灵聚集在您的宝贵的话语面前，借着使徒保罗写给加拉太书的信，也是写给今天在教会里我们这些被您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众儿女的宝贵的话语。主啊，感谢赞美你，把我们带进福音里，带到您的生命面前，带到您的十字架底下。感谢主，借着您的福音，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成就，您不但翻转了使徒们的生命，也借着使徒们写出来的这生命的见证，从神那里领受的启示的话语，来造就我们今天的属灵生命。主啊，感谢你把我们建造在众先知使徒话语的根基里，也把我们带进您在历史上从创世到今天，甚至到永恒，那里永远启示的话语里，主啊，我们虽然在这人生如此的短暂，但是您已经开了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认识您就是那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也是将来要把我们带进羔羊的婚宴、荣耀的新天新地里面的神。我们为此感恩，也再一次，主啊。求主的灵来更新我们，再一次的呼召我们，让我们真认识你的福音，也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托付，好使我们不单是听信福音的人，也是被您的福音所翻转的，成为您福音的见证人。主啊，帮助我们，靠着您的怜悯、恩惠、慈爱。和在我们心中所成全的这平安喜乐，主啊，让我们每天回转，每天跟随，一心一意的跟随您，直到我们见主面。谢谢主，如此的恩待我们，保守我们的信心，也保守我们活在这末后混乱的时代。主啊，能够敬畏你，爱你，跟随你。谢谢主，孩子，感谢赞美。各弟兄姐妹们，现在你面前同声无声的祷告，都是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
阿
门，
门，
阿门。
嗯，嗯。